度周末 FM 又在老时间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小健，非常高兴能陪伴大家这几分钟的时光。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抱怨一件事儿啊。喜欢户外运动而且喜欢凑热闹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活动最近非常火呀，2014上海彩色跑。哎，什么是彩色跑呢？给不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啊。这是美国佬发明的一项运动，号称是地球上最快乐的5公里赛跑。每个参赛者啊，要身穿白色 T 恤，跑步过程中呢，会经过不同的色彩站，会被从头到脚撒上彩色的粉末。当然，这些是玉米粉，是完全无害的。这是一项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国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活动。最近几年，在我们国内也越来越流行。对于这个活动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据说啊，这个每场活动都会有上万人参加，注意数字啊，上万人参加。上海地区呢，定于是8月13号上午9点开始报名，结果呢，刚过9点，小伙伴们就表示报不上名了，活动已经满额了。不得不再次感叹啊，咱们这儿人实在是多呀。可能这种时尚活动的关注度确实比较高，可是呢，有一个国家有不少运动只能用蛋疼来形容，却也办得有声有色。接下来啊，我们就来一次奇葩之旅，英国蛋疼运动会大比拼。在今年的5月26日，英国格洛斯特郡举行了一个国际疯狂滚奶酪大赛。这个数百名参赛者要从183米高的山顶猛冲而下，这个结果啊，导致多名参赛者受伤，包括一名男子跌断了锁骨，另一个人呢手腕骨折，另有数十人被割伤擦伤，还有一名年轻人肩部关节脱臼，一名女子脚踝受伤。就没想到这种作死的比赛居然有女人参加，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女汉子是吧？你说你们这群英国佬说好的绅士呢？看来英国佬的腐和闷骚确实是出了名的，白天人模狗样，晚上是烂醉如泥呀。平时一本正经，风时却不着边际，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蛋疼特质让人叹为观止啊。这么一群英国佬一起发神经，好带感啊。每年的1月16号，在柴郡的南特维奇或者德文郡布兰考顿会举行一场引虫大赛。这个比赛啊，跟拳击和橄榄球一样，引虫大赛也有非常严肃的规则，目标是将土里的虫子引出来。真是想不通啊，居然有人非常擅长做这种事情啊。在复活节的星期日啊，达拉莫的皮特里会举行弹弹比赛。不要想歪了，其实就是弹鸡蛋的比赛，看谁更远，不过用的是熟鸡蛋，如果用生鸡蛋的话就变成打蛋大赛了。同样在复活节的星期日啊，还有一场扔木鞋的比赛在开兰夏郡沃特福德举行，就是啊，朝你身后扔木鞋，一般在酒吧的附近举行。哎，复活节的比赛还真多啊，又是一场斑莓比赛，在西约克郡奥塞特。这个比赛还是很有挑战性的，要爬坡，一般是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这个英国酒吧确实多啊，都是围绕酒吧进行的。每年3月25日，在牛津郡小维特纳姆有一场非常萌的比赛，叫小熊维尼棍子赛。大家要像小熊维尼动画片里演的一样，大家把各自棍子掉进一条小溪中，绝对不能扔，然后迅速跑到下游去，看谁的棍子飘得最快。只要你理解了此游戏的真意啊，那么其实是很带感的。既然用棍子戳台球都可以有电视转播，棍子掉水里为啥不能呢？哎呦，重口味的来了啊！6月22日，在德比郡威顿举行搬脚腕比赛，一般在脚腕馆里举行，当然就是酒吧里面啊。据说他们申请成为奥运项目申请了很久啊，很奇怪的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这个成功了才觉得奇怪呢。在去年啊，有一部动画片叫《极速蜗牛》，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 在英国还真有用蜗牛来比速度的比赛，在7月2日诺福克的一个小镇上举行。他们的发令枪号是预备，稳住，慢来。这个比赛即使你迟到了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作为以黑暗料理著称的国家，吃的比赛怎么能缺少呢？在多塞特郡的马什伍德，不定时的会举行吃前马比赛。这个比赛呢有由来，当初两个农民走进酒吧，打赌说俺的前马长得比你的高。扯淡吧你，不信，如果不是的话我就吃了它，哎，走一个。于是呢比赛就这么诞生了。这个前马不是有毒吗？真的能吃吗？还有一个关于食物的比赛啊，扔黑布丁运动会，在开兰下郡每年9月9日举行，就是把约克郡布丁扔得越远越好，很多时候啊是往酒吧屋顶上扔。这个运动会同样有来源，是玫瑰战争的时候，双方呢已经耗完了所有的武器，只好互相扔布丁攻击。二战的时候啊，粮食管制，黑布丁扔不了了，于是呢就用白布丁代替。就不能停赛几年吗？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比赛，像浴缸划船赛、射豌豆大赛、这个泥塘憋气大赛、世界鬼脸大赛、弹板栗比赛、扔甜菜比赛、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比赛，真是辅国人民欢乐多啊！我觉得咱们这儿也该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活动。像彩色跑这种报名被秒杀的事儿，原因就是大家伙太无聊了，可逮着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就都参加了，是吧？你看最近天气也不这么热了，最适合活动活动了。最近的天气啊，简直是爽极了。小健我呢终于摆脱了这个空调依赖症，想出去走走，于是呢出门，哎，右拐直接就进了商场了。习惯性动作，没什么事干，就看了一场电影，电影名字就不说了。这看完那个感觉啊，就想好好的吐槽一番。哎，突然想到网上这个非常流行一句话影评，这个真是非常犀利，非常好玩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说呀，《V 字仇杀队》这部电影是美国人假装英国人为中国人量身定做的电影。《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说道，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是我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小时代》看这个片子时碰见熟人，有一种嫖娼被抓的感觉。央视的著名节目《第十放映室》里也有非常经典的影评，像《白蛇传说》啊，他就说这些中国式大片是如此的傲慢，以至于他们都不屑于掩饰他们的愚蠢。战国并不是最糟糕的，当然换个角度看的话，这部电影连烂都烂得那么平庸，其实也是蛮悲剧的。《敢死队二》，这是一部看十遍预告片和一遍电影基本上没有区别的电影。谍影重重四，作为一部经典的狗尾续貂的续集电影，全片唯一能让人联想起片名的细节啊，就是片尾响起的主题曲。暮光之城四，破晓，这部电影的最大意义就是告诉大家，谢天谢地，这个系列终于快要结束了。太极，从零开始，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大魔术师，讲的是普通青年帮文艺青年和一个二二乎乎的青年争女人，争到最后青年们发现他们已经不需要女人了。全面回忆，男人打男人，男人打女人，女人打女人，女人打男人，以及机器人。诸神之怒，对于不大熟悉希腊神话的观众啊，这个故事里的坏人和好人很难辨认，除了他们手里的叉子在数量上有所不同外，其他的都差不多，反正一通打，从头打到尾，然后结束了。大灌篮，最后拼凑出来的这个故事只能用胡编乱造来形容，不过考虑到本片导演朱延平曾经导演过令无数观众肝胆俱裂的《一石二鸟》，《大 大灌篮在很多方面还是有所进步的。孤岛惊魂，一部年度奇葩片，其本质是在二流市场里由三流观众营造一个不入流的奇迹。凭杨德昌先生的《一一》，看完《一一》啊，好像一生都已经过完了。做人要客观，摆事实讲道理，但人都会有立场。我跟我妈说，我没研究过国际法和那段历史，不知道钓鱼岛是不是中国的，这叫客观。但我妈说，滚，钓鱼岛就是中国的，这叫立场。扯远了，回到这部电影，打一星就是立场，这是对《小时代》的评价。大武当知天地密码，糟蹋了少林这么多年，你们终于开始对武当下手了。生化危机五，这是史上最长的预告片。建国大业，这是一部科幻片。雷神一，爸爸再爱我一次。雷神二，哥哥再爱我一次。整容日记，这部电影是拍给电影院里的座椅看的。王思聪凭《白发魔女传》零分，真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啊。有时候啊，看看这些影评比看电影本身有意思多了。好了，该给大家介绍好去处了。去过安徽宏村的朋友们肯定对那里的景色流连忘返，而在上海的宝山也有一块有宏村风情的地方。这里呢有大规模的徽派建筑群，园内的徽派建筑啊均来自徽州。每到夏日啊，这边的池塘里啊荷花千姿百态，近看远观仿若置身宏村的一幅江南水墨画卷中。这里的绝美景色令古今中外的文人艺术家倾慕不已啊，成为了当今摄影人青睐的摄影基地之一啊。考虑到今后天气可能还会炎热起来，大家伙儿到这里来消消暑还是很不错的。地址呢就是潘泾路2888号，坐公交呢宝山84路、宝山81路都可以到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